钱先生呢，在《国史大纲》这部书里面，因为是抗日民族存亡之际，这个书写得非常有气场，里面有一系列很重要的论断，其中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讲述中国古代定都的时候说，一般定都在西安的王朝都比较有拓展之气
啊，
就是有一种外放的这种积极的进取的气象。我们都知道秦国在秦穆公时期有了一次著名的变革，叫商鞅变法
啊。
然后商鞅变法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是对秦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分家，你家里有两个儿子，你要不分家的话，你要备税的，你要加倍缴税的。他强迫的让秦国的地区的这个关中地区的人强制变成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小家庭，大概就是一家以两代人，啊，最多是三代人这样一个家庭。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活动的现场。这个外边现在开始下雨啊，我刚才出去一看，雨还不小。这个能冒雨来参加这样的主题，能到我们书店来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大家都是真朋友。那既然是真朋友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活动。今天是我们贞观 Books 学术沙龙的第二期。我们贞观 Books 学术沙龙呢，是希望通过学术的视角，但同时传达一些我们普通人所感兴趣的话题，希望学术向下去关照一些普通的生活，而希望这些渴望求知的人能够向上，比较方便地拓展自己的视野，提高自己的见识。那么今天也非常的有幸，我们第二期就能请来东腔西调知名播客的主播，同时也是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的博士何必何老师来到我们活动现场，大家掌声欢迎。那今天的活动除了我们贞观 Books 书店的学术沙龙以外呢，同时也是东腔西调他们东腔西调城市记的活动的第一站。那么也请何老师简要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东腔西调城市记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
好，非常感谢雷老师和贞观 Books 的邀请。那今天外面还下着小雨，然后的确天气一般，但是大家很有热情啊，非常感谢。然后我们东腔西调呢，正像刚才雷老师说的，是一档播客类的节目，主要是做这个线上的这个媒体。那它背后呢是爱道斯人文学社，有一群我们叫大观学者，当然我也在内，就是一群高校的老师和这个研究机构的老师，希望能够将自己的研究以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大家去传播开来。所以除了像播客和这个视频之外呢，还会有其他的一系列像研学的活动。那我们东腔西调是其中的一档由大观天下志制作的播客节目，我们会请到老师做各种各样的分享，但这些都是线上的，现在做的已经稍有眉目
啊，稍有很客气的说法。因为这个大观学者里边像这个施展老师啊、李云老师啊，都是我非常喜欢的老师，同时咱们东腔西调这个播客也是陪伴了我无数次这个上下班的通勤时间，然后听得非常的入迷啊。然后包括这个何必老师和施展老师吧，做了一个系列叫《列国志》。
对
啊，当时是带着大家去通过播客，通过声音的传达，去到东亚的各个国家，后来走向了阿拉伯啊等等其他的国家，去向大家表达这些国家和城市的一些人文的风貌。那今天呢，东腔西调录制现场也来到了咱们这个贞观 Books， 来到咱们西安的现场。在座的各位应该都是西安本地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哈。这个西安的人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个，不说月经话题吧，年经话题，就是什么时候西安成为下一个直辖市，或者甚至还有人传说这个西安有可能成为这个中国的陪都、首都或者是文化首都等等这样的传言啊。当然这还不算是最让人不可思议的啊，我记得我在前两年的时候，甚至在网上有人看到说这个联合国总部也据说要迁到西安来，煞有介事的在分析。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众的这个思想，或者说这种话题的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大家的一个公众心理，就是大家对于定都在哪里这件事情其实是特别在意的。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呢，看上去像是一个学术化的话题，但其实也是和我们每个人生活都息息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西安这样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城市它现在不是首都，以及为什么当年那个长安是首都。如果把这个两个事情连在一起来看的话，放在时空的时间轴里，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上的这个古都的定都逻辑是什么。请这个何必老师给我们简要的介绍一下，从西安的一个城市的特色和禀赋来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情背后的逻辑。
嗯，好。我觉得刚才雷老师提到的那个传言，我觉得是非常代表各地群众的这个心态的。我们辽宁也经常传说沈阳要直辖了
啊，对，大家都有一颗被直辖的心啊。
对， 那在这边，因为很有幸我们东腔西调的线下的城市季第一期选在了西安，而西安又是十三朝古都啊，的确从三代，从这个周朝开始就是作为一个首都存在。所以我在策划这一期的这个讲座的时候，就在想说一个什么样的角度能够切入进去，既能让咱们西安的朋友感觉比较亲切，又能想把我们对于整个中国宏观历史的关照给结合起来。所以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题目，就是这个中国都城在哪里。之所以说到这个题目，首先是因为我在读书的时候所遇到的这本书呢，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所写的《国史大纲》啊，雷老师咱们线下也都读过。那钱先生呢，在《国史大纲》这部书里面，因为是抗日民族存亡之际，这个书写得非常有气场，里面有一系列很重要的论断，其中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他在讲述中国古代定都的时候说，一般定都在西安的王朝都比较有拓展之气
啊，
就是有一种外放的这种积极的进取的气象，而定都在洛阳的呢，可能都会内敛或者保守一点啊，有这样一个东西的差异。
说起这个定都西安和定都洛阳，这个之前网上颇有一些争论啊，就是有人说自己是十朝的，这边说我们是十三朝，说我是十六朝啊，甚至人统计说西安包括农民割据政权
啊也得算上，
也得算上的话，将近可能二十多朝，这个相当于是互相之间这个拼牌九，看谁的牌面更大啊。但是这个可能钱老在《国史大纲》里边说的这个问题，他可能更多的是从整个城市气象上来分。何必老师现在说的这个两个城市的比较，不涉及到任何这个城市如今的这个城市之间的优劣比较，
啊、对，不存在任何地图炮倾向。
对对对对对。
嗯，那说到这个王朝的气象，其实也是跟他写书时候的心境有关。的确是一个国家危难存亡之际的这个状态，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古代历史的梳理，能够激发起人们对于国家啊，以及这个整个国家凝聚成一体对外的一个这个状态。那在这里面，我读的时候就感觉到有点不解，因为他其实在这本书里是以一种历史学家直觉的方式向大家表述出来的，就直接给了这么个论断。那这个论断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我后来一直也不太清楚，但是在我漫长的学习和研究生涯中，去逐渐的去体会领悟，以及我们大观学者像施展老师，我们也经常会讨论中国历史地理的问题。他现在最近也在写那本他写不完的书啊，《河山》啊，期待他能写完。
对，我们都在等着去看这本书
啊。那在这样一个不断交流过程中，我逐渐的将中国定都的一个逻辑梳理成几个方面，今天主要跟大家去分享的这几层逻辑。那一说到都城，大家第一的直观感受就是它的空间位置。我们一讲古都西安，在传统上或者今天上依然都是称它为一个比较靠西的城市。
对
啊，那再比如说像洛阳，自古就是天下之中。
对
啊，再有像这个开封啊，我们讲这是一个纯粹平原上的城市，没有任何遮挡，所以有宋一代也是积贫积弱。再比如说像这个龙盘虎踞的南京啊，有长江天险，但是从来没有起过作用。
这说的都是这些山河形胜嘛。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现在的首都北京。
对，
这个在我们称之为北京湾这样一个山湾里面，面朝整个华北平原。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几乎所有的都城都会在自然地理的意义上要凭借一定的自然资源的禀赋。
对，
像西安它凭借的就是整个关中八百里平原。
对，咱们就是关中平原啊。
那洛阳呢，地处天下之中，虽然他自己其实大家要是去到洛阳市区的话，会发现它周围北有邙山，向南呢有这个松洛啊，到这个嵩山，往西呢其实是到这个函谷关，其实也是跟关中平原有山相隔，向东呢也要经过一段距离的山地才能到现在的郑州，到这个豫中平原的附近。但是呢它有好处，就是它依靠古代时候流量比较大的像引水、像洛水、像黄河，它有比较便利的交通，向北它能直接到山西，向南可以穿过这个山地到达南阳盆地，到现在的洞庭湖，那向西到关中，
对，
向东就到了一望无际的这个整个黄河中下游大平原，所以它被称之为天下之中。再比如像北京，北京这座城市虽然华北地区没有特别大的河流，但是在古代啊，其实不用到古代，到七十年代啊，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整个华北地区还是地下水量非常丰富的。就是现在假如大家要是对北京稍微熟悉一点的话，北京西北部一个重要的区域叫海淀区， 之所以是海淀区，是因为这个地方地势比较低啊，它地下水位又高，所以天然有一片这种低洼的草甸子和河滩，所以称之为甸子，所以叫海淀，
就像白洋淀一样，也是甸子。
对，甚至在70年代的时候，像我们老师向我们回忆，从北大去进城，路过这个现在的中关村大街那一条线的时候，两边还都是稻田
啊。
想想这个北京现在21世纪以后，经常刮沙尘暴，大家都抱怨说特别的干燥。但是其实在大概也就是40年前到50年前，海淀区还能种水稻啊，非常的湿润。那同时华北平原我们知道也是非常的平坦，开封自不必说，有黄河，有汴水的便利，同时又有整个中原地区的这个平原的这个农业生产。那到了南京，南京其实沿着长江这样一个水道向东走一点，那就是长江中下游平原啊，环太湖的这样一个平地。所以自然条件其实是我们城市都城建设的这样一个基础，扬州杭州之间啊就是这样。但是呢，我们讲都城不是一般的城市，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题目叫中国都城在哪里，其实要做一个限定，其实是中国大一统王朝的都城在哪里啊？它是从秦代开始，我们去追溯这个历史。因为在秦代以前，我们知道整个上武三代其实从夏商以及西周时期呢，是一个农业生活和城市生活分野的没那么清楚的状态。那很多农民他住的村，那个时候也不叫村，叫邑。我们都知道邑是一个圈旁边有个人，就是他的那个金文和甲骨文的写法，而这个写法意思就是人要住在一个围墙里面
啊，
所以邑是有墙的，人居住在这个邑里面，然后外出去耕田，然后日落回到这个墙里面。就现在要是去安徽的话，大家也能看到那种土围子围着的村儿
啊。这可以补充一点，就是咱们现在西安市民比较熟悉的这个西咸新区那个范围啊，大概就是当年周朝的时候文王作邑所在的那个地方。然后呢，他们应该是沿着风水，这个风河嘛，然后这个周文王在风河的这边建了他的第一个所谓的都城吧，但是不能称为国都。然后呢，武王呢就在风河的对面又建了另外一个邑，所以作邑这个事情就被很多人解释成为一个中国最早的城市。但是就您所说，它其实称不上一个大一统王朝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都城。
对。因为其实再往前，著名考古学家许宏写过一本书，那本书非常有意思。他讲青铜器时代，甚至再早一期到这个石器晚期，叫大都乌城，就是发掘出来的重要的，像无论是二里头还是殷墟，能看到壕沟，但是没墙。
哦，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说它是一个当时上古时期重要政权的一个中心性的城市。
对
啊，但假如我们去看周代的乡村，或者叫邑的话，因为那个时候城和村还没有显著分野的情况下，它反而也有墙，因为人们要保护自己。
对对对。
所以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发现，秦代以前，或者说春秋战国以前，城和村还没有我们现在一般意义上的那么强的社会分野。而到了春秋战国，我们知道春秋无义战，战国七雄争霸，强烈的战争环境开始让人们有意识的去营造大型的具有防守能力，同时又是诸侯王所生存的这样一种新型的生活空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传统的城市了。
所以那个时候的城市，尤其是都城，是天生就带有这种军事价值意义的。
对，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按照战国的逻辑，这些每一个都城，无论大家想邯郸、临淄，再比如说大梁，再比如说这个小一点像商丘，这是宋国的，以及我们熟悉的咸阳，就是离机场很近的，那这些城市呢，相对来说它各自的能力是比较持平的。
嗯
啊，我们讲战国七雄虽然最终归为一统，但是在战国开始的年代啊，七个大的诸侯国分布在中原大地上，我们很难想象说未来是要大一统的。那么如何说有一个政权能够实现对广大领土的这个占据，同时也就是说咸阳对整个其他城市产生了一种优势，
嗯，
这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地理角度来看的话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
对，
那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单纯从地理角度是很难去解释的。我们讲这儿有800里秦川沃野，
嗯，
但并不意味着太行山路的开发程度要比秦川更低，所以接下来就需要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型的这种城市除了自然资源之外，还有什么样的因素在影响着它成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首都的呢？这个就需要有人的因素存在了。这个人我们经常讲看哪里人多看哪里人少。
对，
而且我们知道七雄打仗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人口，赵括这个在上党打了一仗， 一仗就让赵国损失了40万人，这种巨大的损失使得赵国是无法再和秦国相抗衡，所以人口非常重要。这个时候我们假如去看地图的话，当时的中国其实在淮河以南地区，现在很富庶的地方当时还是很荒凉的，还没有大型的开发。而中心地带，我们讲中原，其实是有两个人口密集带。第一个人口密集带就是今天我们所在的800里秦川，是一个偏东西向的，沿着渭河谷地一直到现在山西运城，再沿着运城稍微北上到太原地区这个地方。第二个地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太行山东麓地区，就是现在的安阳、邢台、邯郸、保定、石家庄一直到北京。
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地图可以看到，刚才这个最开始的时候何必老师讲的这个山河形胜里边，确实这个关中平原南边是秦岭嘛，自不必说，这个西侧这个有山，然后有关，东侧呢踏朝山西那个地方也是有关的，
对，
相当于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嘛。这个位置我们之前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有个疑问啊，就是这个西安往北这个到陕北这个高原的位置好像似乎没有特别大的这种天堑呀，或者大的这种河流，然后直到到河套地区，那为什么从北边往长安这边攻打的这种所谓的这个其他的敌对的政权，尤其威胁到秦国的这个军事力量会很少，是自然原因导致的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这个就和西安作为古都的一个严重的后遗症有密切关系，那就是西安在作为大一统王朝都城之前没有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建筑是什么，是木结构建筑。在没有大规模城市建设之前，整个陕北的高原其实是茂密的森林，
就不像现在我看到的面朝黄土背朝天，那个时候还是植被特别好。
对，我们现在经常担忧说环境越来越热，但是假如大家熟悉一篇小学课文的话，至少我小学学过那篇课文叫黄河象
啊，
就是在河南出土的，就是在黄河的河道里面泥沙淤积保存了一副完整的大象的骨骼。这说明什么？就是在商朝到周朝的时候，象还是最北的分布是能够到黄河流域，而现在我们知道中国的野生象群在哪，在西双版纳。
对对对，
非常靠南的。所以就是其实在整个三代一直到秦汉早期的时候，它的气候是远比现在温暖而湿润的。所以这是一片大的森林，而大的森林的时候，北方的草原也没有相应的很强的游牧部落，即使有游牧部落的话，他也无法用骑兵的方式去穿
越
森林，
居高临下，但是其实不太适宜骑兵长途作战。
对，
所以可以说是真的是四色之地嘛，它是一个保护的非常好，天然
非常好的
围墙的这么一个地方。
嗯
啊，
那我们讲人口除了数量之外还有质量，质量的话其实可以用几种方式来解读。那对于掌握都城的政治集团来说，最重要的是人力资源的动员机制。我们都知道秦国在秦穆公时期有了一次著名的变革叫商鞅变法
啊，
商鞅变法里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措施是对秦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第一个就是分家，你家里有两个儿子，你要不分家的话你要备税的，你要加倍缴税的。他强迫的让秦国的地区的这个关中地区的人强制变成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小家庭，大概就是一家以两代人，啊，最多是三代人这样一个家庭。而且一旦你的两个儿子成年之后，你的两个儿子要分家，啊，不分家的话你要缴双倍的税。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今年我们在抖音其他的短视频里面都能看到潮汕地区在火热的
莺歌舞、
莺歌舞啊，然后祭祖
啊，
对，游神。南方为什么会有这些？这些是为了祭祀祖先和地方社区的神灵。而南方一个显著特点呢，是它是大家族。
对，
之所以一个社区能搞起那么大的社区活动，是因为比如这个一个村，甚至是几个村都姓陈，都姓这个黄，大家去搞起来。而只要地方势力一大，我们知道这个当上层的政治势力想要去渗透到地方社区的时候，它就会有一定的张力，底下就很容易顶。那么用这种快速解除大家族的办法，让它很快的变成原子化的家庭，非常有利于秦国秦王将自己的王政一直渗透到社会基层。这样的话他的社会动员能力就会非常强。此外将人打散还不够，他还需要把人组织起来。那商鞅变法里面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设计了秦国的爵制，以军功授爵，就是后来著名的二十等爵制。而这个军功是什么？就是首功，首功就是砍脑袋，一场仗下来你砍了几个脑袋，对应的我就给你对应的爵位，而对应的爵位就有对应的土地授予。 同时所有人跟都没有一个非常紧密的跟家人的这种血缘联系，其实都是一个反而更现代化，我这个意义上
现代化军队
对整个关中平原被商鞅变法塑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
所以也是很多其他六国人说这个秦军是虎狼之师嘛，上了战场就不要命了，因为你砍了人头之后就会有爵位。
对，有爵位你就相应的就会有这个田地，然后同时你在乡里面整个的日常的宴饮它都是按爵位的方式来去排座，你的乡里面地位越来越高。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西安或者咸阳所在的八百里秦川，尽管在人口上它只是七国中的一部分，整个山东六国占据着像太行山沿线、像泰山、海带地区都是人口非常稠密的地方，但是这些国家的变革不如秦国如此的彻底，所以它的人口动员能力就不如秦国强。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那个时候群雄之中，秦国是民间的这种力量、世俗的力量是被打得最彻底的、散最散的国家，
基本就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意义上我们就发现，其实一个政治集团它的这个能力其实是一个乘法的结果，就是第一是人口数量，但是要乘以一个动员效率，
对
啊，是个百分数。这样的话我就会发现山东六国虽然人口基数加起来要比八百里秦川多，但是它的动员效率低，所以一相乘反而它的整个政治力量要比秦国要差。
就像我们现在在对着这个地图特别像打这个战略游戏啊，就是战略游戏里边这个你可动员的人口的数量才是最终关键的这个兵力，对，你其他的人口数量其实都是不作数的。
对，那有了这样一个基础，秦国得以去统一六国。当然这中间我们去看史记《秋元战国策》里面还有很多历史细节，但是从宏观角度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能力的基础，就是我愿意和我能是两件事啊。秦始皇即使非常有意愿统一六国，他没有这个能力也是不可以的，而这个能力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自然资源和他的人口动员的结果。
何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咱们既然谈到这个秦制，就稍微这个多说两句。我的疑问是，因为像您刚才所说，秦国可动员的军事力量是很强的，这里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有爵位，然后你的首功就是你砍头的数量是可以去为你谋得爵位的，这个其实可以理解成为给一些白丁布衣有阶级上升的这个可能性吧。但是为什么又有很多研究说这个秦国是苛政啊，它实际上是这个对民间的压榨是非常狠的，那这种感觉一方面是压迫压榨，另外一方面又留给你的出口，两个似乎是有点矛盾的，您是怎么看这个事儿？
这个意义上其实并不矛盾，因为我们可以这么讲，压榨这件事情其实是从秦灭亡以后大家就把它作为一个教训来去反复诉说的。
对
啊，所以这是一个长达2000多年对于秦制的一个批判，而且也的确是这样，因为秦制它其实的发展是有一个临界点的。当统一六国之前，秦国可以通过不断的对外战争让老秦人，就是让老的秦兵可以通过这样的征战来不断的去获取自己的这样一个
阶级晋升的
阶级晋升和他的这个财富。
对，
但问题是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国是将自己在关中这样一个局部地区的政策推广到了全国，而山东六国并没有像关中这样有过比较彻底的社会改革，我们暂时用这个现代时髦词叫社会改革的话，那这些人是受不了的，就是它是一个相对的感受。
对，
就像我们洗脸一样，就是我们一直在用比较温热的水在洗的时候，再来稍微高一点的温热我们也能适应得住，而我们一直在用冷水在洗手的话，突然来一个温度差不多的水就感觉过热了。
对, 对，
其实这是个相对的感受，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局部政权像变成大一统政权之后，它都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干部问题。因为局部政权它去统治自身的这个区域的时候，它是有一定人口比例的这个行政官员的，但是一旦扩展到全国之后，我们知道山东六国的故人他是不敢用的。那么他用的大量是什么呢？其实是第一，有愿意留在本地的秦国的老兵，第二他实在不行他是用了一些秦国本地的流放的犯人，因为这些人尽管犯了罪，但是我把他流放到山东各国之后他依然是秦人，所以他有这样一个优先级，所以导致了秦朝在比较短的时间，就是秦始皇到秦二世这段时间，在治理上来说的话，天下36郡，其实山东六国这个20几个郡，它的郡守我们只要只需要20几个人就行， 然后郡尉二十几个人就行，但是更多的基层的这个吏的级别他也需要一批老秦人，但这批秦人的素质就不高。
这个听上去特别像蒙古就元朝统治那种，有他有阶级，
对，
种姓是吧，这个蒙古人色目人天生就比你们高贵，就能干一些管理工作。
就是之前在传世史籍中这个事情并没有显得那么的清楚，但是随着秦简的不断的解读，开始有一些历史学家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就是秦国在大一统之后比较匆忙的让老秦人去管理整个国家的时候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而这些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更适应秦国的法律，而且他们有很多人是在秦国违反了法律被迫来到荒凉的地方，甚至说山东故地，那自然会有一种征服者的感觉，所以他在日常行政的细节当中会对秦法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这种严苛的
执行。也是因为自己犯过事儿，所以更了解法律。
哎，对，每个人犯过事儿之后都会成为法律专家。
对对对，就您刚才说这些相当于是秦制的一些负面的影响，也是为什么被后代人说这也是苛政的这个原因。回到刚才您说的这个山河形胜和整个可动员人口的这个数量乘以质量，那我是想问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们除了把都城设在今天的咸阳，因为这个地方离秦国就是老秦的那个他龙兴之地很近嘛，其实都是关中平原上的这个地区，是不是也有一种防备着六国接下来要再捣乱，然后我从这个地方居高临下，只要你谁捣乱我直接出击很方便，这样一个考虑？
对，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们讲都城它其实是一个大一统王朝政治集团最核心的地方，它不仅仅是最高统治者所居住的地方，它同时也是最高统治者所保持武力力量的地方。因为特别是大一统王朝，它的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作为最高统治者能够向全国去扑灭任何一个地方反叛的这种武力的能力。所以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话语，就是国家的本质是什么，国家的本质是可以合法垄断使用暴力。
嗯，
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屡试不爽的一个结论，就是应对到中国大一统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只有最高统治者能够有效的使用暴力，那么这个国家秩序才会稳定。而这个暴力的核心就是他必须得在自己都城附近拥有重兵，并且可以直接调度。那这个意义上其实我们就来到了秦之后啊，我们知道来到西安这座城市，除了曲江池这片的盛唐以外，我从机场来到酒店刚好路过的是这个秦汉长安城。
对，秦汉新城。
对，沿线的很多的宣传又在讲秦汉长安。
对对对，
秦汉一体呢中间就非常有意思。这雷老师咱们也是之前聊天的时候讲到说，刘邦在入关之后平定了天下，其实是特别想衣锦还乡的，但是被萧何劝住了。萧何讲啊，这个地儿是四塞之地，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据守之地。这就非常有意思，就是刘邦自己是丰沛人，丰沛在哪儿？沛县人，
沛县
就是现在的徐州底下的沛县，在当时来说他是楚地。其实刘邦跟项羽自己都是广义的楚国
人，广义的楚国人。对，
而且我们也知道这刘邦有一首传世的诗，就是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对，
安得猛士兮走四方，这是典型的楚辞。而且他定都了长安之后把自己的老爹接了过来，为了防止老爹思乡，还专门在长安附近建了一个新沛，就是新的丰沛县。
对，小的家乡。
对，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他其实是个长安漂，他远离了自己的故土来到了长安城。而为什么他一定要把都城立在这儿，就是秦国所遗留下来的这样一整套动员机制在汉朝依然保有它的威力。这个威力其实在后来的武帝征匈奴也能看得到，就是武帝征匈奴所征发的这一群人，最早期的其实就是我们知道关中的人，由关中的老兵上北上，上到前线。到了后来我们知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这是武帝连续50年征伐匈奴的一个结果。而这个户口减半呢，并不是指人死了一半，户口不是人口，户口是国家能够直接登记造册的人数，是他征税的依据。户口减半意味着国家在户口的掌控能力上有了大幅度的缩减，而这个缩减一方面是因为死了人，另一方面则是大量的，我们知道关中平原有大量的小农，
对，成了逃户啊，这些
成了逃户，他破产了，而他又不能寻找到像这个大家族去寻找这种共同的承担能力，他就是一个秦制改革后的独立的小农户家庭。他一旦破产怎么办呢？他就得找当时豪族豪户来去寻求庇护，我给你当你的佃户，我只为你交租，你负责向国家交税，
所以导致那个时候的这土地兼并其实情况很严重。
对，豪族呢就是兼并了大量土地，隐匿了大量人口，因为我们知道豪族是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人都向国家报的，因为那样交的税特别多。这个时候关中地区就有了后来我们讲东汉时代的残破，就是他无法再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得以去掌控全国的人力资源的基地。
嗯
啊，那东汉定都在哪？就定都在洛阳。我们讲刘秀自己也是从基层干起来的，这个刘家子孙就像明珠王朝一样，这个朱氏也有百万人口，也有底层人民。
现在这个 B 站上这个有很多的视频就在说刘秀是这个大魔导士，是吧？穿越来的这个魔法师。
对，那他所依赖的其实就是我们特别熟悉的从洛阳到襄阳之间伏牛山南麓，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盆地，就是南阳盆地
啊，
其实是南阳邦。那到了西汉末年豪族兼并，他所依靠的这个军事力量，整个南阳集团的军事力量还是比较偏向一个这种豪族集团的，所以他能够在洛阳稳得住，是因为洛阳地区跟南阳地区有着更紧密的这样一个关系，能够及时去动员啊他的这个军事力量。那么这个我们讲这是一个人口的因素，那人口因素刚才我们讲它会直接转化为政治集团的这个暴力。那两汉之后其实我们去观察定都的逻辑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更直接的窗口，这个窗口就是军制，就是军事制度，历朝历代军事制度。比如我们讲府兵制，府兵制其实是以这个全民来去承担军事义务为准，全国除了民事治理的郡县设计之外，还有相应的军事动员机制啊，他们叫折冲府啊，以这个军户府。有了这个府，它的这个归属这些府的兵，我们叫府兵。
嗯，
府兵既要承担租用调，还要承担相应的兵役义务，他要为这个国家去承担相应的这个义务。而军府的设置数量上，我们就能看到当时从南北朝，特别是北朝两魏，再到这个北周北齐，再到隋，再到唐，一直延续到这个唐玄宗时代，它的一个特点。我记得数据可能不是太准确了，就是在唐初的时候，唐太宗的时候，全国的折冲府大约有近600座，啊，有600个负责管理基层府兵的这个机构。
这些府兵从名义上来说，他们属于私兵，
不是国家的，
国家的兵，
他是国家的兵。
那这个供养这些兵，兵要吃饷吗？
啊，不需要，不需要，他是兵农合一。
哦，
因为府兵是国家给他授田啊，我们都知道有这个从北魏开始有均田制，国家给府兵授田，府兵耕了这个田，种了这个桑以后，要向国家交租庸，租庸就是粮食和这个布匹，
嗯，
调呢就是你要服役，
对
啊，租庸调就是国家给你，你再返回国家。而在管理他们这些的折冲府的数量上，咱们特别熟悉的就是西安的另一个盛世时代长安啊，隋唐长安时代。整个八百里秦川的折冲府就有250余个，
所以它是一个军事农垦驻扎的一个重镇。
对，而相应的山东地区，整个我们知道从太阳山脉再到这个整个山东淮河流域下游，剩下的地区是250多个。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到了隋唐时期，在军事制度上也依然呈现了关中平原在秦汉所遗留下来的善战之风和军事动员力量。
那这么多折冲府在关中平原出现，是不是和他当时所面临的军事矛盾的变化也有关系呢？他是主要是向东防御还是向西防御？
这个其实是遗留自南北朝时期北朝东西分裂之后的一个对仗。因为我们知道北魏统一了整个北方地区之后，很快随着孝文帝南迁洛阳，他的上层的鲜卑贵族和下层在北方驻守的汉化的鲜卑贵族和在北方驻守的仍然保持胡人传统的底层鲜卑出现了裂痕，就有了后来著名的六镇之乱。六镇之乱平定之后，实际掌握了北魏朝廷的两个大臣，一个是宇文泰，一个这边是高欢高阳父子，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国家分裂了。而当时来说比较能够继承了整个北魏比较多的资源的其实是北齐啊，东魏和北齐系，而西魏和北周系它的资源相对禀赋不高，但反过来它胡化的程度就高。
这一听上去这个胡化程度高就属于能耕善战，对吧？
对，
这个
他就仿硬仿着周礼去设置各种官职，同时在武力上设置了八柱国将军。
对，八柱国，
每个将军底下会领着一定的军府，所以府兵最早其实的确是私兵。
对，就是这个相当于效忠这个他所的这个军头的。
对，而随着这个军头变成了皇帝，宇文家称帝了，兵就变成了国家公有的兵。
这也就是陈寅恪先生说的这个关陇集团。
对，
就官老集团形成就是和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东西之间的分裂和矛盾的
关系非常密切
关系的。
对，那到了唐玄宗时期，折冲府已经彻底破产，因为国家再无田给百姓们去授予，那百姓也就没有新的经济来源给国家交这个租金调，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熟悉的务兵制，就是国家自己出钱来雇佣军事力量，这个军事力量很不稳定，我们熟悉的安禄山之变就来了。安禄山之变，我们知道安禄山是一个杂种湖，它是突厥化的这个河西九湖和这个
不但是湖，而且还是杂种的。
对，就是它既有突厥人血统，又有这个河西九国的这个九姓湖的血统。然后他其实作为地方性的这个节度使，逐步经营起来，是负责整个唐朝东北方向上的这个国防军事力量。他造反了之后，整个唐朝就陷入到了漫长的我们知道藩镇割据时期。这个藩镇割据时期结束之后，唐亡之后，我们知道继之而起的是什么？是宋朝。宋朝再一次实现了大一统，虽然这个大一统打了很大的折扣，因为他把燕云十六州丢掉了。宋朝在总结唐朝的弊病的时候，有了一个词叫做内轻外重，他用内外轻重来去比喻，是说所谓内就是皇帝直属的这种力量，外就是边疆的这个边防力量，内轻外重就是皇帝身边的力量不够多，而这些藩镇的力量足够强，
这是唐朝覆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对，所以他就反着来，
对，
他叫
内重外轻。
对，他就强干弱支。所以有一个宋代的军事研究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禁军。
嗯，
啊，林冲是著名的80万
禁
军教头。而到了北宋末年的时候，开封一府所豢养的禁军数量不止80万，
嗯，
已经到了100万之众。而全国各地，假如大家去看《水浒传》的话，我印象很深，武松在回家的时候，从衙门带了两个叫乡兵或者叫土兵啊，这个就是地方上的军队。而这个军队，我们去看《水浒传》都知道，里面其实是老弱病残，真正的精锐力量都是围绕着开封府所驻扎的禁军，而这个禁军有100万之众。所以，宋代以强干弱支、内重外轻的方式来去实现政权的稳固，但很不幸，他同时要面临着整个这个北方的军事强度的威胁。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开封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都城，它四色无首，就在大平原之上，只有一座孤城。这个辽军金军想要南下这个黄河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徐州洛阳之间，假如我们往北看，从这里其实就是沿着现在的京九铁路，
对
啊，一直到北京，这是一个无险可守的地方。但开封就立住了，立了100多年。很重要的就是它没有自然的山脉，那它就用人造山，
嗯，
它用了100万禁军来去守这座城，但很不幸最后也是失败了。
而且开封本身来说，它还是需要大量南方的补给，用运河的方式给它运粮呀，运各种物资。
对，这是接下来我们再讲都城设置的时候一个引入的非常新的逻辑，这也是宋代以后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面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在两宋，特别是靖康之难之后，我们知道北方长驱的先是有宋金的这个交战，金朝大概100年之后又有金元之间的这个交战，其实整个淮河以北的这个北方被反复的战火蹂躏，那这个地方它的经济元气就恢复不了。而同时宋室南迁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财富和技术，使得长江中下游平原得到开发，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经常讲一带一路啊，在秦汉到隋唐之际，我们有陆上丝绸之路，是可以和中亚地区和西亚地区有这个交集。那整个宋室南迁之后，这样一条中外交通的道路就从陆上移到了海上，我们熟悉的有宁波市舶司啊、泉州市舶司，一直延续到元代。我们都知道元朝东亚地区最大的港口既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上海，也不是现在熟悉的广州，而是哪？而是泉州。所以整个海上经济给宋朝带来的财富有了一个巨大的支持，使得南方得到了很大的开发。那接下来就会有了一个新的问题，我们之前讲宋以前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中国都城所在的地方它的自然资源禀赋好，它的人力资源禀赋好，从而能够支持他的政治集团去保有一定的武力，从而控制全国。但是到了宋以后，麻烦来了，他的经济资源跟他的政治资源产生了一个反向的剥离，那就是经济中心在南方，但国防长期的中心是在北方，而边将你不能长期让他掌握重兵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靖难之役， 我们讲朱元璋总认为自己儿子可靠，但是他都亲不过三代，他亲不过两代，叔叔就把侄子的反给造了，
就直接就干掉了。
对，因为燕王朱棣他要镇守北方去面对蒙古，手握重兵，而身处南京的朱允炆他的军事力量尽管很强大，但是自己在能力上是远不如他的叔叔的。所以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一旦产生分离的话，这个国家就随时会倾覆。
对，咱说到这儿，稍微把这个时间轴朝前再拉一点，就您说的这个从宋朝开始的时候，尤其南宋，它的经济中心和它政治中心其实是分开的。我有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啊，就是过去咱们叫这个逐鹿中原，或者叫这个得中原者得天下，那放在南宋这个视角来说，因为为什么他们那时候讲这个华夷之变嘛，就是说我们是正统，对吧？你们都是夷狄。那如果从现在这个历史视角来说的话，辽金是不是算得中原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谁到底是所谓中华的正统？
正统论这个东西的确是，也许有机会我再来这儿做第二场沙龙吧。
哦，我们期待期待这个正统论。
但是在这里面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是著名清史研究学者，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念群老师写的一本新书，叫《天命如何转移》，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关于清代统治者，他们同样作为一个非汉族的这样一个部族，实现了大一统，那如何去讨论正统性的问题的。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涉及了大量刚才您提到的这个问题，大家要先读一读《天命如何转移》这本书。对，那回到宋代的这样一个局面，就是经济和政治中心产生了分离，而政治中心不能和军事中心分离，那么如何去安排这个都城？所以到后来中国古人就想了一个笨拙而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比较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实现全国性的交通网络，最重要的就是大运河。我们知道大运河最早的开凿是在隋代，隋炀帝一个很重大的，既可以说是功绩，也可以说是劳民伤财的东西，那就是开凿了隋代的大运河，他把江南赋税一直引到了洛阳。我们知道洛阳有大量的考古遗迹是粮仓，比如韩家仓啊，这些大型的粮仓，然后再把洛阳跟现在的北京联系在一起，因为他要北上去征朝鲜半岛啊，把北京作为一个后勤补给基地。而到了唐朝的时候，其实关中平原在经济上的弱势就已经呈现出来了，一方面这里有大量的军府，第二长安城作为一个人口近百万的大都市，有大量的非农业人口，他要吃饭，但是这个地方的经济已经无法支持这么多非农业人口了。
是不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自然环境和自然承载能力也会急剧下降？
对，也有这个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有这种小冰期的原因，使得整个北方地区它趋于寒冷，它的这个收成就会变得比较差。
对，
另一方面我们更熟悉的就是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都在关中平原营造了巨大的都城，而这个都城非常耗木头，它就把陕北高原的森林给砍光了，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光秃秃的陕北高原，都是沟壑纵横，使得这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进一步的恶劣化。那有了这个问题之后，朝廷要想能够至少满足自己的整个朝廷办公人员的这个用度怎么办呢？他就选择了旧时。其实在太宗时期就有整个朝廷定期去洛阳旧时的这样一个习惯，因为大运河把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到了洛阳之后，它要再经过黄河和渭河逆流而上将粮食运到长安，这个历程成本比较高，而皇帝率领百官人走到洛阳这个成本就相对低多了。所以我们知道武则天立武周的时候，他很长时间是喜欢在洛阳待着，很少回到长安，所以我们著名的这个洛阳的牡丹啊，百花之王讲的就是武则天在洛阳城封了牡丹为百花之王。
是不是因为洛阳吃得更饱一点
啊？对，就是他这个地方有足够多的粮仓，能够让人更多的就食。那开封刚才我们讲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军事价值的地方，为什么五代时期中原王朝连续五个王朝中有四个要把都城立在这儿，后来北宋也继承了这样一个态势，是因为其实在地理意义上开封是洛阳的一个翻版，因为到了宋朝的时候汴水到运河的这样一个交通网络打通了，那把粮食从东南运到开封的成本要远低于更西面的洛阳。
那我有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如果说这个吃粮吃饭的成本已经大到可以皇帝带着百官去就食，那为什么不干脆就跑到这个东南的鱼米之乡去，咱们在那儿建立一个都城呢？它是不是有某种政治上的惯性呢？
首先在实践上来讲，我们知道隋炀帝是在哪儿死的？ 是在江油被勒死的，以至于这个在扬州后来一个叫杨勇的教授挖了杨广的墓，因为杨广在世的时候把他的兄长杨勇给杀了，
而历史的这个循环
就这么给循环回来了。其实隋炀帝他是亲征江南灭掉了陈国统一了全国的，他自己是见识了江南的富庶，所以他特别喜欢扬州，但长期君主在扬州养成这种奢靡之风，劳民伤财，以及君主不在他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话，这个国家就会迅速陷入到了隋末的那样一种混乱之地。所以后代人是这样一种无论是政治惯性还是政治现实都限制了他将都城直接往南迁。
是不是也和当时这些高门大族一些门阀大部分都是不是以北方的那些门阀为主，包括关中四姓啊，包括那些山东那些士族，其实都是坚守北方的士族。
对，因为在唐朝其实一直到安史之乱之前，北方的经济并没有被南方显著超越，而且整个的这个人口数量来说还是北方占优，在这个意义上东南赋税只是北方很重要的一个物资补给。但是到了宋代之后，随着整个宋朝朝廷的南迁以及江南的迅速开发，到了元再次大一统的时候，整个经济局势已经无法被逆转了。
对
啊，那这个时候元朝我们讲它再一次凿通了大运河，而这个大运河的路线就已经跟隋朝不一样，它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京杭大运河，几乎就是沿着现在的京沪线这一条线比较靠东，直接从江南来到了北京。那这一条运河一直养育了三代朝廷，元朝、明朝、清朝，元明清三代，它的整个的江南赋税要直供北京。那这三代供给北京，它的一个基础逻辑其实有各自的不一样。我们讲北京的定都使，现在一般会把它上诉到元世宗迁都，从金朝的上京，就是现在的哈尔滨、鄂城，迁到了现在的北京，营造了金中都开始算，它是第一次作为一个区域性政权的首都来去存在，同时几乎不间断地延续到了现在。那北京对于北方的部族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金朝的女真人她长期生活在这个哈尔滨这个渔猎地区，她的人很少，她征服了辽朝，同时向南征服了整个华北地区，她的人力资源是不够的，她几乎是倾巢而出。只要倾巢而出以后，她为了奖励自己的部族，上过中学课本都听过一个词叫蒙安谋克制度。这个蒙安谋克一方面是女真人的组织，其实就是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组织起来，同时蒙安谋克制度也是一个土地占有，是这些从东北入关打到了华北地区的女真人作为地方上的土地占有者成了一个实禄阶级，他意识北方地区的农民去给他交租税，所以他整个的统治重心和他的部族的人口几乎都来到了长城以南，进入到了华北地区，所以金朝才势必要在北京这样一个连接着华北和东北地区的最重要的大城市这里面去定都。同样元代我们知道元世祖忽必烈上台对于此前的大蒙古国来说是有一定的颠覆性的，因为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才是在哈拉和林被拥戴为整个蒙古大汗的这么一个人，而他其实是带有某种反叛性的，凭借着汉地的经济资源和阿里不哥实现了决战，把阿里不哥给打下来了，他才去成了蒙古的大汗，同时这个入主中原，更倾向于一个这个中原地区的这个统治策略。所以他为了能够去控制他在整个蒙古世界的大后方，整个中原地区的这个经济命脉，所以他选择将自己的都城安排在了北京，就是现在我们熟悉的元大都。
所以那时候也是相当于放在北京，他有一个向北去
向北去看
的一个向北看的一个想法。
对，金朝定都北京是向南看，因为他要让自己的少量的部族人口能够去控制住整个华北，他要在北京。而元世祖定都北京，他是向北看，因为整个大蒙古国有着一个更大的版图。因为蒙古大汗它的这个合法性的基础是带有某种地域性的，我们刚才您讲叫逐鹿中原，一个大一统王朝只有定都中原才是真正的大一统，对于蒙古人来说也是，你只有在哈拉和林这个地方，在沃难河这个地方，在成吉思汗曾经称汗过的地方去称汗，被蒙古贵族所认可的人，你才有这样一个统治合法性。而蒙古贵族不仅有这个蒙古高原的本部，它我们知道向西整个蒙古的西征把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给占据了，那他就面临着说我如何去控制北方这些蒙古贵族能够和他们一决高下，所以反而整个长城以南的中原地区是他的一个大后方， 所以它定都是一个向北看的。那同样我们刚才讲到的朱棣也是个向北看的，我们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是不是也有点这种无奈不得不守的意思在里面？
对，不得不守。因为刚才我们讲元初的最大的政治变动就是靖难之役，因为靖难之役所暴露的一个基本的政治学的原理就是政治中心跟军事中心是不能分离的，你只有保证足够的皇帝直属的武装力量才能维持对整个国家的秩序的统治。那至于这支力量吃什么，其实是个技术问题，它可以靠其他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南京金陵固然是富庶之地，但它不足以去对抗来自北京的军事威胁，所以皇帝不得不亲自带领着军队镇守北方国门。那由此从北京这样一条加粗了的运河线绕过泰山来到这个长江，就成了北京城的命脉。那同样明朝定都依然是一个向北望的这样一个局势。到了清朝，我们讲满洲人入关再一次经历了和他的先辈们女真人的那样的一个经历，那就是20万满洲兵丁入关基本掏空了他们在辽东地区的人力资源。所以入关之后，他也整个清王朝并不能完全依靠八旗军队去控制整个国家，他需要有层级的武装力量来去维持自己的这个统治。所以他最精锐的部队是八旗劲旅，是驻扎在北京一直到山海关沿线，就是整个现在的京津唐地区，有一个专有名字叫进击500里，就是以京师为圆心的近500里，向北可以到承德，向南差不多到保定一线，向东一直到山海关，这样一个华北平原北部地区是满洲兵丁驻扎最多的地方。其余的我们非常熟悉，像咱们西安有西安满城，
就是现在这个新城广场附近，
对啊，当时有西安将军啊，再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雍正王朝里面，年羹尧曾经做过杭州将军啊，是因为杭州也有驻扎的满城，要驻一部分八旗兵。再比如荆州、江宁、广州这些个别的地方，
我觉得它是一个立足北京，然后向南望的一个控制态势。
对。那剩下的就交给了我们知道是由民人，就是所谓的汉人组成的陆营部队，就是陆营军。那由此北京完成了这样一个政治控制之后，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和明朝统治者一样要仰赖江南地区的赋税积压，以至于形成了一个很完善的产业链。熟悉一点近代史的朋友们大家都会知道，在太平天国之后，北京和江南地区的交通被太平天国所截断，他不得不开辟了海上的航线。其实海上这条航线从元代的时候就有，从江南到现在天津大沽，走海上航线，它走海船不但船舶吨位更大，而且用的人力更少，它成本更低。所以很早在元明清三代始终有人说运河这个东西又耗费人力，运河的水位又逆着地势而上，要不断的有船闸之类的，成本非常高，那我们直接改走海运不行吗？啊，乾隆皇帝说的很著名的话就是百万曹公衣食所系断不可废，
就是保就业。
对，保就业，宁可我们的成本高一点，也要让运河去维持住它的这个国家的基本的平稳。所以我们从人口人力资源到它的军事制度再到它的经济变动，这是三层从人文角度去讲。那第一层我们讲的是地理，有了这样一个视角就大概能够理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都城为什么是西安、洛阳、开封和北京。
我以为您会只说西安一个词儿，后面也跟了其他的城市。
因为中国历史长啊。
啊，对
啊。好，那么到了近代就非常有意思，大家说战争技术和资源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农业，是不是中国的定都就能够更自由一点？就像刚才一开场这个雷老师说的，我们特别希望故都又能回到西安，或者是更离谱的传言就是我在上本科的时候，我同宿舍是信阳人，就是有一阵儿我们甚至传言说，哎，信阳这个地方污染少，人口呢在河南来说人口也不多，风景又好，说哎，首都有可能搬到信阳去，
提前有了雄安新区的这个规划。
但是现在我们看北京依然是不可撼动的首都地位，以及宁可将非首都职能尝试疏解出去也要保留北京的这个首都地位。为什么到了现代我们知道军事已经变成了热兵器，它的很多的重要的资源已经可以靠现代的交通来去完成的情况下，中国的都城依然延续了古代的逻辑呢？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在空间上形成了这样一个重合，但假如我们回到1949年所面临的一个都城选择的局面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并没有比北京更好的选择。 因为恰恰是现代军事工业的发展，使得中国在20世纪上半叶，它的产业分布再次发生了逆转。我们知道，中国的近代化，我们常讲上海特别领先，江南特别领先啊，特别富，因为这个口岸开放，风气之先，有大量的这个纺织业。但大家忽略了，江南地区特别发达的是民用工业，是轻工业，它能短期的积累大量的财富，但是它很脆弱，它需要有武力保护。而中国近代最早发展的这样一个重工业是在哪呢？第一个是直隶。袁世凯做直隶总督和这个北洋大臣的时候，把直隶在清末新政时期打造成了全国的新政模范省，以天津和唐山为中心，构建了一批重工业。我们知道唐山有煤有铁，我记得在10年前优化全国过剩产能的时候，有那么一句顺口溜，就是中国钢产量世界第一，河北钢产量世界第二，唐山钢产量世界第三。所以整个河北地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另外一个重工业基地是哪里呢？就是东北辽中南地区，经过张氏父子两世经营，同时又有这个日本在对于东北的占领，有了这样一个殖民地的一个投资，有了这样一个投资之后，使得东北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那么在49年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最重要的现代国家所依赖的这个重要的军事资源，钢铁、煤炭和军工，北京是最合适的首都。像东北出关，以沈阳为中心的工业基地有完整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就大家为什么说这个沈阳是共和国长子，说的就是这个
辽宁、
辽宁是共和国长子，说的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业的储备。
对，那此外地方性的来说，太原有阎锡山的经营，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军工生产，但是太原缺乏像河北和辽中南那样比较完整的煤炭和钢铁工业，它主要是太原的兵工厂，现在的这个北方兵器集团在太原还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生产基地。另外一个其实是我们熟悉的从南京有京林兵工厂内迁到重庆，但是量很少，这个和河北和这个辽中南相比，这个量就差的很多，所以南方没办法在资源禀赋上会成为首都所必要的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到近代北京在建立都城的时候，一方面它有这种政治上的考量，因为北京是华北解放区，它是老区，政治上相对更安全，但对于一个新兴的统一的中央政权来说，能够让中央政权更直接有效地把控住战争资源或者说军事资源的这么一个角度来说，北京依然是最重要的一个都城。
对，大家可能发现这个历史车轮从宋朝以后，我们已经很少听到西安或长安这个名字了，它已经淹没在了这个历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包括这个补充一点，就是像何老师刚才说的，上海啊，尤其是南方江南一些城市，他们主要的工业繁荣都是一些民用的纺纱呀、肥皂啊、火柴呀等等。其实像民国的时候，西安的一些简单的工业基础也是以民用基础为主，包括大家西安人都很熟悉的大华纱厂，那个时候也是以纺织轻工这样为主的，就非常欠缺像您刚才提到的直隶然后辽宁那边的一些重工业、化工业等等这些基础。
对，所以西安我记得最著名就是十几年前来西安，再往东有那个国棉，整个国棉厂的
棉纱厂，
对纱厂的那一片地区，其实也是西安城的一个这个工业的近代化的一个写照。
对，所以有人传说这个建国的时候会，比如说这个领导人在投票，说是这个是不是在西安还是在北京，但是其实从整个国家工业发展来说，北京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一个选择。
对，就是北京尽管自己是一个消费型城市，在建国之前，但整个的这个地理态势和资源控制来说，可以说别无二选，就是它依然是现代国家定都的这样一个新的逻辑。那非常有意思的是，时间也差不多，就是最后给大家分享一点，就是说其实北京在新中国定都之后，依然在很多历史细节上都延续了明清的状态。因为北京虽然是一个消费型城市，但它没有高端消费。我们知道北京自己并没有太多的现代化城市建设，在中国的近代，相反像天津、像上海，它都有大量的这种租界区，它有比较多的这种西方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也培养了一批这个西方的服务业。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去北京我们都要买稻香村点心啊，要买伊利的面包。其实这些都是当时周恩来总理为了缓解北京没有高端服务业的困境，从上海调了一批这种服务业企业，包括美发，包括餐饮，包括甚至像我们熟悉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这些出版机构、文化机构 都是从上海集中调了一批到北京，才丰富了北京的，
搭建起大家现在对北京的这个消费的这个基础的架构和认识。
对，所以由此就有了这样一个状况。那么1978年以后，这个局势再一次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那就是我们知道，因为我是东北人，所以特别惋惜，就是东北在80年代的时候，全国 GDP 前10的城市里面，东北还有3个，但是到了21世纪，基本都掉出去了。那新崛起的是什么地方？就是我们熟悉的东南沿海。随着中国对外开放，那么历史上持续1000多年的中外的海上沟通，再一次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轮回。东南沿海再次成为了中国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去年还是前年，李克强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讲到中国的这样一个财政分配的话，因为最近在讲这个地方债化债嘛，他就讲到说，地方政府不要去过度的依赖中央政府对于这个地方债的化解，因为国家的这个预算是有确定的这个分配的。其中最重要的，他讲到一个非常重要性，就是中央政府直接接纳的海关关税是用来定向拨给国防，也就是说海关税的数千亿收入都是直接拨给国防的。而海关关税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收入，是因为中国能够持续的对外开放。所以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历史不会重演，但是历史会押韵。东南沿海再一次成为了中国军事的经济基础的，有了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勾连。所以中国历史我们会看到2000多年，时势异变，人也变了，区也变了，生活方式都变了，但是内在的一些基础性的逻辑却不断的在巡回和重演。
大运河虽然失去了它现在实际的功能，但是这个税费和金流成了一个无形的运河，
对，南北方的这样一个关系依然还在存在，只不过它从有形的大运河变成了无形的，从东南沿海向北方地区的这样一个变化。那最后就是打一个小小的广告，我们也讲，就是中国跟海外沟通最典型的，能够在历史上首先具有历史意义的，那就是我们讲泉州。泉州在宋时成为最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在元代的时候成为了东亚第一大港口。我们爱道寺人文学社和大观学者也在组织一次研学活动，那这个研学活动其实和咱们西安也有关，就是我们前一期会走访西安，通过西安跟古代罗马去勾连起一个陆上丝绸之路的一东一西的首尾这样一个历史的勾连，去品读西安这座城市。那后一期呢，我们会走访这个泉州，通过泉州这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来去理解我们中国跟海外的一个关系，从而去达成一个更整全的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政治和经济运作逻辑的这样一个理解。那也非常欢迎大家能够关注我们爱道寺人文学社和公众号大观天下志，可以在上面寻找相关的这个信息。那今天跟大家的主要分享就是以上这些，核心就是从自然资源、从人力资源、从经济以及军事制度这几个方面来去向大家分享中国古代定都的一个基本逻辑。
我斗胆代表这个全体西安人民，我非常期待爱道寺接下来在西安的活动。我也姑且代表今天在座的众多到场的朋友，感谢这个何必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
再次感谢大家。